统治之旅第十六期。我们读完了哥罗西书一章的大部分经文，谈到了属灵的事和如何行在灵里，同时也看到了神给我们的供应。有几节主要经文我想再读一遍，并将第二章的经文联系起来。第一节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因为父一切的丰满乐意居住在他里面。然后往下看第二十六节，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些内容我们曾在新造的人训练中讨论过，谈到了这个奥秘是如何从创世以前就被隐藏起来的。接着二十七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这个奥秘从创世以来就被神隐藏起来了，没人能探得究竟。为什么？圣经说得很清楚，这智慧，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并没有一个知道，因为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他们不会想到这会带来什么。这个奥秘就隐藏在基督受难和复活的过程中，这个奥秘被隐藏了起来。奇妙的是，尽管神在旧约通过先知、预言，用各种方式给出了很多暗示和线索，但他从未完全揭示它。现在，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在你里面，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基督在你们里面，他和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使你的生命与众不同，使你行在大能中，使你拥有生命，使你能够战胜疾病和病魔，统治疾病和魔鬼，以及一切与神作对的事。二十八节，我们宣扬他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好将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注意这段经文中的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的成熟都是来源于警戒和教导。要有警戒，就要有警戒的理由。所以我们看到，除非你也警告、斥责、责备、教导，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内，否则你就不是在传福音。人们不喜欢这样，所以教会中大多数时候不再这样做。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开始责备和纠正别人，就等于把别人赶走。但事实是，如果这样做会把他们赶走，你真的拥有他们吗？基督真的拥有他们吗？任何可以动摇的东西都会被动摇。我们对可以动摇的东西持有的越久，动摇的程度就越大。所以，一路上颠簸一下也无妨，这样你就会知道你得到了谁。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大能的运行竭力奋斗。换句话说，你在我身上看到的工作是他的工作，我所做的工是他在做，是他的能力在推动我，驱使我前进。哥罗西书二章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家，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何等竭力奋斗。换句话说，我要告诉所有人，我得告诉每一个人，每逢人必说，以至于在《使徒行传》十九章十节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话。我想是在以弗所，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再回去看，我发现我们错过了很多细节。两年来，他在那里派这个人去这个地区，派那个人去那个地区，另一个人去另一个地区，不同的人名、地名。如果你把这些城市拿到圣经地图上找一找，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像是保罗所在地的卫星城市，也许更远一些。但基本上保罗意识到， 单凭他自己一己之力，不可能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我们应该培训人，差遣人，把工人送出去。保罗就是这么做的。正因为如此，他能够说在2年的时间里，在亚洲地区的每个人都听到了福音，每个人。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能说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每个人都在2年内听到了福音，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两件事。你的积极性很高，并且组织性很强，意味着你确实集中精力完成了一些事情。不是时好时坏，不只是聚在一起听听布道，你们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向前迈进，向外开展。请注意避免重复做工。当耶稣派出他的70人时，他们两个两个的被派去各个城乡，也就是去了35个不同的城市或村庄城镇。他说他把他们派到他自己要去的地方，但他并没有把他们都派到同一个地方，不是说你们都出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把他们派到了不同的地方，你们两个去这里，你们两个去那边。他们没有重叠，他知道自己会去这些地方，但他想确保福音已经在那里传开了。令人惊奇的是，他告诉他们，无论进哪一城，要治好其中病弱的，对他们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他说，你们要去医治当地的每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觉得他只想少数人得医治吗？实际上，他去了以后，还是有剩下的病人需要医治。他说，医治你所到之城中所有的病人。他在做什么？有时我们需要从耶稣的言行理解他的目的。这里你要记住，他是在建立天国，他的目标是宣扬国度。每当他走到某人身边，都会说，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吗？他告诉他们，神的国正在建立。有趣的是，他派出了他的使者。谁会派遣大使？总统或国王。耶稣恰好是天国的君王。王说，到这些城市去医治病人，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临近他们了。什么意思？医治病人，让他们看见天国的模样。看，这就是天国的样子。天国没有病人，对吗？这就是耶稣掌权的结果，人们都是健康的。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定向。耶稣这样做的原因是，当他派他们出去时，他期待自己随后就到的那座城市看起来就像天国一样，里面没有病弱的，人们会像迎接君王一样迎接他进城，这就是他的愿望。但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耶稣在他伟大奇迹发生的地方被人拒绝。格拉森地的坟茔，有一个被群鬼所附的人，铁链都捆不住他，他不穿衣服，昼夜嘶吼，用石头砍伤自己，没人能够制服他，当地人不敢路过，害怕这个被恶魔附身的家伙会跳到他们身上。耶稣从那人身上赶出了魔鬼，他穿上衣服像正常人一样，当地人不用再担惊受怕，人们的生活立刻发生了改变。然而，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鬼附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身穿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格拉森四周全境的人，因为极其害怕，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无法想象这种情况，但这恰恰说明了人们的处境。他们经历了这样大的奇迹，却对创造奇迹的人说，不，我们不想你留在这里，你有能力，我们怕你，你离开这里吧。每当你行使统治权时，你会看到同样的事情。还要理解一件事，有的人很有能力，到一种程度，几乎是爆炸式的能力迸发。如果你回过头来看看他们当时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能力，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做了改变， 而不是神做了改变。神没有给他们额外的剂量，也没有像大家喜闻乐见的有所谓双倍恩膏，而是他们洁净自己，成为尊贵的器皿。当他们自洁，神就能够更多的使用他们。这就是耶稣每次进入这些地方所做的事。他会释放这些人，然后人们或者拒绝他，或者紧紧抓住他，二者取其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很多地方我们只被邀请去过一次，尽管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最伟大的奇迹，但因为我们的神学与他们的不符，他们没有改变自己，而是决定我们把这个家伙赶走，不再请他回来。也好，这意味着我有时间去更多的地方，因为还有很多地方我还没去过，用不着同一个地方停留两次。就像有人曾说，在每个人都听过一次福音之前，没人有权利听两次。阿们，这就是我看待问题的方式。回到哥罗西书二章一到二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那些在老底家，甚至所有在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何等竭力奋斗，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在爱里结合一起，以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确信，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说，凡是人们没见过我，我与人没有面对面见过的地方，我都想去。保罗一直很忙，他没有浪费时间，一直在行动，一直在往前。他第一次去过某个地方，第二次他还会回到那个地方去兼顾圣徒。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记住这一点，你要结合上下文一起读。前面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他里面，都在水里面，都在基督里面。所有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基督里面。基督在哪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所有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你我里面。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支取在自己里面的宝藏。我们知道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智慧和知识在他的思想中。如果他在他的思想里，而你又拥有他的思想，那么现在那个思想就在你里面，你就可以进入那个思想。当我们进入并发表基督思想中的智慧和知识，我们就称之为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你觉得耶稣知道你的钥匙丢了吗？你觉得他知道你的钥匙在哪里吗？好吧，你猜怎么着？你也知道钥匙在哪里。你只要停下来，进入基督的思想，然后说，耶稣，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现在问题来了，人们说，好吧，请耶稣告诉我在哪里，圣灵请指示我，告诉我。你可以这么做，但老实说，那仍然是低层次的。更高的层次是他们会停下来说，我有基督的思想，所有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在那思想中，而那就在我里面，我拥有那思想，所以我现在，所以现在我知道钥匙在哪里，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我遇到过这种情形，我会开始走动，直接把钥匙找到。这样的事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不只是钥匙，还有别的东西。为什么？你进入了基督的思想。我们曾经谈过关于基督的再来。圣经说，至于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人们说，看吧，耶稣自己说有些事情连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再来的日子。所以在某个时候，天父也许会说，时间到，耶稣，现在出发吧。为什么耶稣不知道？为什么天父不告诉他呢？因为你有他的思想， 如果神提前告诉他，你就会提前知道，因为你里面有这样的知识。让我告诉你们恩赐是如何运行的。恩赐就是显出基督思想的功用。我们来做一个推演，看看五年后将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你相信神知道你五年后生活工作的细节吗？他当然知道。他知道五年后今天的这个时刻你会出现在哪里。让我们往前推算，你将出现在第82街和福斯特街的街角，迎面有个人从你身边走过，你看着他突然说，听着，神有话要对你说。两年前你曾遇到困境，你向神许过愿，你说神若帮你度过那个危机，你就会为神做这件事等等。神帮你摆脱了困境，现在他说，到你履行承诺的时候了。听到你这番话，这个人开始崩溃哭泣，他明白这是真的，于是他归回到神的旨意。那是五年后的情况，但问题是，你什么时候得到的信息？大多数人认为五年后我会到那里，神会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等着给我知识的言语。不，那些需要的知识现在已经在你思想里了。在神眼里，五年后将发生的事对神已经是完成的事实。所以所有的知识言语、智慧言语，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在你里面了。无论神现在要你传递什么预言，神要你说什么，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他不必到时候再给你。他会告诉你未来的事情，已经放在你心里了，你要做的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这是你要做的。当你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时，你就会行善。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在基督耶稣里为着神早先预备好要我们行在其中的善良事工创造的。这是你命中注定要行的善事，他在等着你去完成，去那个角落和那个人说话。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里，这意味着你随时都可以，神知道你在哪里，他知道你在接下来的五分钟、两小时、三小时、两天里会在哪里，他知道这一切。因此，在任何有人的地方，只要你顺服，他就会通过你对那里的人说话。话语已经在那里了，你不必去等待他。当你到了那里，你不可能拉着一个人，然后说，对不起，等等等等，我再等一个词。人们多半不会给你这个时间，我的时间很宝贵，我得走了。神早就预备好了。当你看到他们，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当你去一个地方，有人会绝对没有任何理由的在你眼里脱颖而出，你注意过吗？你会发现人群中就有那么一个人，你会觉得似曾相识，你在想，我认识他们吗？当基督徒有这种感觉时，他们会想这很奇怪。其实一点不奇怪，这是因为你在准确的时间出现在准确的地点，他就是你的目标人物。现在找出你应该在那里做什么。你好，面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没有啊，我不认识你。哦，神有一句话托我带给你。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如果不是他，我不会觉得自己认识你。如果我应该在这里告诉你一些事情，你的相片已经在我里面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现在你的相片出现在我里面，一模一样。谈话得以继续。而我们不是这么想的，我们只是觉得那很奇怪。其实不奇怪，你在对的时间，在对的地方遇到了对的人，应该行在灵里。问题是你要有足够的勇气说出来，及时抓住机会。不要担心搞错了对象，错了又能怎么样？你不是名人，不用害怕上晚间新闻被报道， 某某某今天向我说了假预言。所以大家必须学习，就像我在学习，我也在实践。别说如果自己错了呢，你要想如果自己说对了呢，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只要一句话就能改变人的一生。要知道神不受时间限制，他在时间以外，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名字叫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不会思考过去、现在与将来，对他来说都是现在时，他正在看着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都在他眼里。对神来说，你在哪里不重要，你是哪个时期的人也不重要。我希望能活在耶稣的时代，你猜怎么着？神仍然能看到耶稣的时代，就像在放电影一样，随时都能看到，从头看到尾。他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你觉得你在他眼中是突然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吗？赶快给你一句话，免得那个人挨揍。不，他总是一样的。让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他的美言，没有一个人没有他的美意，他没有一句话不带着能够改变人的能力。他把这些都放在了我们里面，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出去，把它说出来，把它释放给人。老实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知道足够多的经文。我可以走到任何人面前，随时随地告诉对方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会应用到他们身上，不是吗？因为圣灵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当我走过去时，圣灵会让我想起那段经文。我以为是我，但其实是他。我可以走上前去说任何经文，只需引用一段经文。我不必说，主说，我也可以说，主说。因为我说的话的确是主说的，我可以直接走上前去开始讲话。只要你说出第一句经文，下一句就会接踵而至，接着下一节，再下一节。然后很快他们就会哭泣，或者从你身边跑开什么的。我在丹佛就是这样培训门徒，我们训练并差遣他们上街。有个人的腿上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在膝盖下面。他穿着裤子，外面你看不到，但是会从裤子里面鼓出一个包。那人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当我们三四个走上前跟他说话时候，他有点粗野地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今天是你的幸运日。他说，为什么？他们回答，因为你有病，现在神的国临近你了。他说，我没病。然后我们的人指着他裤子上鼓起的包说，这是什么？他说是肿瘤。于是他们其中一个按手在他身上说，奉耶稣的名得痊愈。肿瘤砰的一声就平了。那家伙一看就惊叫着说，你们都是巫师吗？这是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我是说，现在想想，可悲的是，当人们想到教会的全能时，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巫师，他们认为是巫师或女巫之类的东西。我们的能力比任何巫术的能力都要大，我们有无限的能力，远超这些邪术能力的总和。但教会已经习惯了将其保留而不冒险，因为很担心自己出错，或者很担心失败。又或者听信撒旦的谎言，说你不过是想出风头炫耀自己。想出风头当然不对，然而我们难道不是要让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吗？我的意思是，魔鬼说这是件坏事，但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事，应该赶鬼医治做善事。你就是想要被人看见。对，我就是想让我的光芒闪耀，因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我不是在说傲慢自大，成为超级明星之类的东西。
哦，弟兄，要保持谦卑。
这很可笑。如果你知道你能做到的别人都能做到，那你就很难不谦卑，也很难变得傲慢。我所宣讲的信息中蕴藏着谦卑，因为我不能站到这里说我很特别，我有特殊的恩膏，你们必须来找我。相反，我必须说真理，那就是如果我能做到，你就能做到。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也能做到，那么还有什么可傲慢的呢？如果人人都能做到，那就很难产生傲慢或骄傲了。我们要看到教会是如何允许世人把我们禁锢在他们所说的一些小事情中，而这些小事情本意是要伤害我们，也确实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攻势，说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然后开始对人们的生活说话，说预言。我们对说预言有很多偏见。当我们看圣经时，我们会说这是对基督的预言，那是对某种情况的预言，所以我们称之为预言，这没问题。但我们必须区分我们所说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因为预言的恩赐并不一定是预言。真正的预言恩赐与未来无关，智慧言语的恩赐与未来有关。从技术上说，预言的恩赐与安慰、劝诫等等有关。哥林多前书14:3-4，但那深言的是对人讲说建造、勉励和安慰，不是吗？但那深言的乃是建造教会。深言与造就有关。从某种意义而言，说预言是一切恩赐的入门恩赐。如果你开始对一个人讲圣经，从技术上讲，如果你在造就他们，就是在对他们的生命伸言。如果你告诉一个人说，你知道吗？神如此爱你，他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因为他不想让你死，他想让你成为他的儿子。他说，如果你能从罪中出来，把不洁净的东西除去，你猜怎么着？他会进到你里面和你说话，他会成为你的神。你这样做就是在说预言。你说，我怎么会说预言？我知道圣经，基督的灵就是预言的灵，其中甚至包括基督的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我更愿意你们深言。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深言。他没有说特殊的人，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会要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你可以开始对人说真理，圣经就是真理。神爱一个人吗？当然爱。你在说真理，你在做什么？你在劝勉对方归向神，你在造就他们，建立他们。神爱你，你不是没有希望的，你的生活满有指望。你开始建立他，你对他说话，神爱你，他想照顾你，不要担心自己，他会供应你。你在用真理安慰那个人，那就是深言预言。但人们认为你必须感到电击，感觉背上汗毛竖立，因为那代表是圣灵在做工。听着，你应该与圣灵如此合一，以至于从外面看来，你无法分辨什么时候是他说话或你说话。这就是耶稣的运作方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对人说话时，他从来没说过，这是主说的。耶稣从没有这么说过，但他却直接说了很多智慧的话，说了很多知识的话，不是吗？他在井边对那个女人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所说的是真的。我想这就是知识的言语，但他没有说，听着，我有知识的言语要给你，这是主说的。
他没有那么做，因为他与父是一，他的做法很实际，我们却把他束之高阁，甚至高不可及。神说，不不不，我没有把他们放在那里，我把他们放在了你的里面，这样你就可以在其中行走。他说，我会在你里面行走，我会在你里面说话。你知道吗？他在你里面行走，在你里面说话，你只要张开你的嘴，他就会从你里面说话，通过你说话。这就是他希望教会做的事情。当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我是说作为一个团体，因为只有一两个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高举。但凡有人需要一句话，需要什么事，就要去找某某某。但当每个人都这么做时，神就会被高举，耶稣就会被高举。当教会作为以团体说出智慧和知识的言语时，像华盛顿和塞勒姆这样的地方就会开始听说这群人，因为无论这些人说什么，什么就会成就。突然间，这两个城市会想成为朋友，不再彼此为仇，否则他们中间一个就会被取代。你们要么和，要么分，因为他们会知道，就像我之前说的，以色列不是有先知吗？有。难道教会没有神吗？有。难道你们里面没有圣灵吗？有。所以，我们实际上可以开始这样思考，只要你做对了，就要经常这样做，并以这种方式生活。突然间，有人会风闻有你，很快你可能就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1601号有一个办公室，因为他们会来向你咨询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美国的前途是什么，政府需要听你的建议。旧约就有这样的例子，以色列王亚哈邀请犹大王约沙法去攻打基列的拉莫。犹大王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怎么说。于是以色列王招聚申言者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可以去进攻基列的拉莫吗？还是应当忍着不去？所有的假先知都投其所好，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犹大王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申言者，我们可以求问他吗？犹大王知道那些人说的不是真话，但以色列王不喜欢说真话的先知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言，单说凶言。但是当真先知调侃地回答他，可以上去，必然顺利，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以色列王知道他没说实话，是不是很有趣？王对他说，我当严严地嘱咐你多少次，你才在耶和华的名里向我不说别的，只说实话呢？神的意思是不要去，去了就会死。但刚硬又狡猾的以色列王以为他能骗过神，他让犹大王约沙法穿王服，自己则改装上阵，以为别人会把穿王服的当箭靶子。结果有人随便开弓，甚至没有瞄准，以色列王亚哈就被射中而死。我告诉你，如果神说不要上去，就不要上去，你骗不了他。他没有说你会怎么死，只是说如果你上去就会死。这对你有意义吗？对我们来说，旧约如此，我们更应该在圣灵充满中行走。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圣灵充满中行走。我想让你们明白，这就是我非常尊重约翰·雷克的地方，他专注于让圣灵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一部分，与圣灵合一。耶稣自己说，他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17章，耶稣祷告了人们所说的大祭司祷告。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做工的目的，神的目标就是要与人合而为一。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你在说话，什么时候是神在说话，因为这对你来说很自然， 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你不应该有鸡皮疙瘩之类的东西出现。有件事情我们笑了一整天。事情是这样的，有次我们在医治队伍中服侍人，我问他们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一半的人都会说我有高血压，我需要降压，同时我很热，我有潮热，需要降温。然后另一半人说，我想要神，我想要火热，能使我升温吗？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一半人想降温来感受神，一半人想升温来感受神，这很奇妙。对神你不需要感觉到什么，因为他在灵里，而灵不一定有感觉，你感觉到的是你的身体对灵的反应。你对灵越熟悉，身体对他的反应就越小，因为你熟悉他。并不是说有感觉不好，而是说感觉不再重要了。灵是一个一直与你同在，比朋友更亲密的同伴。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自然而然与神持续的交通。说实话，不得不让别人觉得你疯了，因为有一半的时间，你被人觉得是在自言自语。你知道，如今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因为人人都戴着耳机，跟人通话时就像他们在自言自语，所以我们有借口，只要把耳机塞在耳朵里，走来走去跟神对话，没人觉得你很奇怪。神要的是教会成长起来，真正与他合而为一。是的，与他合而为一。我以前说过，人们有时会过来问我问题，有几次我停下来说，听着，这是你需要做的。一二三，我说得非常具体。当我说完了，对方很诧异地问我，这是你的建议还是神的建议？我回答，是的。对方觉得有点听糊涂了。再问一次，这是出于你还是出于神？我说，是的。你们是不是也听糊涂了？好吧，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有时很难说是神让你告诉人们什么，还是你告诉了他们什么，然后神遵行了你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个人因为汞中毒而奄奄一息，他的故事传遍了整个世界。因无法消化任何食物，他身体越来越消瘦，皮肤都是灰色的，看起来几乎就是银灰色。医生们表示对此无能为力。他的朋友听说了我的事，就带他来找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这是可怕的，是不对的。接着我问他，如果你现在什么都能吃，你想吃什么？因为他消化道受损，他什么都吃不下。他说，伙计，我很想吃 Jack in the Box 美国快餐连锁店的那款香草奶昔。我心想，你得提高点标准。换作我那么久没吃东西了，我会说来份牛排什么的。我听说他想吃一份 Jack in the Box 的香草奶昔，就说，好吧，去喝一杯。他看着我，然后说，好的，再见。然后他就离开了我家。两个星期之后，我和妻子逛商场，看到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从一家墨西哥餐厅出来。大概已经胖了20磅，看起来很健康。我正在猜那到底是不是他，也许是他兄弟。他从我身边走过，一看见我就叫了起来，嘿，库里兄弟。我说，嘿嘿，你好吗？你看起来不错。他说，是啊，我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太棒了。他抓住我的手说，非常感谢你。听着，我当时什么也没听见，没听见神在我耳边说话，说告诉他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我就是这么冲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去吧，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神尊重了我让他这么做的事实。这很有趣，这种情况不断出现在聚会中，神似乎想借此表达些什么。我不知道这些话是要对谁说的，还是对所有人说的，或者其他原因，但我肯定是神一直在把事情带回到一起。好了，让我问问大家，我怎么会想起说让那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对，我们有人读过威格尔斯沃斯的事迹，我正是从他获得了灵感。萨默尔博士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他后来见过那个人。说的是一次有个人拄着拐杖来到威格尔斯沃斯的聚会，这个人只有一只脚，另一只在脚踝骨以下缺失。威格尔斯沃斯见他缺了一只脚，就对他说，去买一双鞋。那人看着他就像你疯了一样，我只有一只脚，不需要一双鞋，我只需要一只鞋。威格尔斯沃斯眼睛盯着那人看，于是那人说，好吧。他去了鞋店，走到一个售货员面前说，我需要一双鞋。售货员自动低头看了他的脚，心想，你是开玩笑吗？那人说，我知道，给我一双鞋就好了。售货员问他要几号的鞋，那人随便说了一个号码，根本不是他的鞋码。我的意思是，这不重要，他没有脚。售货员按着他说的码数拿了双鞋出来，等那人坐下后，让他把另一只脚放进去，但那个人却抬起自己的残肢放进鞋里。说时迟，那时快，一只脚立刻长到那双鞋子里。目睹这个情形的售货员看见后仰身倒地，哭着说，我的神，我的神。那人说，哦，不，是一个伸言者要我这么做的。那人穿着那双鞋子站了起来，继续参加聚会。你说是神让威格尔斯沃斯告诉那人去买双鞋，还是威格尔斯沃斯说了让那人去买双鞋，而后神信守了威格尔斯沃斯的话呢？我读了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个故事，所以我会直接对那人说，你现在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有什么你做不到的，无论你不能做什么，那么你现在去做。如果你告诉我你有某某问题，很多时候我会反问一句，这些问题对你造成什么限制，或你因此不能做什么。人说，我的腰弯不下，我摸不着自己的脚趾头。我说，你现在就弯下腰去摸你的脚趾头。我会告诉人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这是耶稣对枯干了一只手的人说，伸出你的手。他一伸手就复了原，像另一只手那样的健康。那人没有说，这很愚蠢，手已经枯萎了，我做不到。当他去做，手就变得正常了。一旦那个人顺从并开始采取行动，事情就这样成了。信会产生行动。那是第一次，我第一次用这种方法帮助了一个汞中毒的男人得医治。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去了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在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传道，大概有三四十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和她的父亲坐在前排，做父亲的是一位食品防腐剂类的博士科学家。我在上面教，父女俩在下面不停地记笔记。那天晚上结束时大概11点钟，已经很晚了。我开始为人们祷告。父亲把闺女带到我面前说，请为我的女儿祷告，她对海产品过敏，不能吃贝类，不能吃虾，不能吃任何海鲜。我说，好吧，带她去吃海鲜。当时夜深了，饭馆基本都关了门。女主人说自己冰箱里有些冻虾可以煮给她吃。就这样，孩子在一群大人的围观下吃完了虾。我应邀留下以防万一，我们又待了一个多小时，但无疑这再一次成了医治的见证。我怎么知道要告诉她去吃虾？因为我曾经历过并看到果效。威格尔斯沃斯做到了，我也做到了。太奇妙了。接着我们去了印第安纳州波利斯的国民警卫队军械库，在那里教导属天医治训练。午餐前，一群人排着队希望我们为他们祷告。
因为他们听说了那个海鲜过敏的女孩得了医治的见证。他们说自己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过敏症。我说，除了这些排着队的人之外，还有谁有食物过敏症？队伍外又有些人的手举了起来。我说，好吧，你们所有人，如果你们有食物过敏症，奉耶稣的名，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于是所有人都出去吃午饭。他们回来后，每个人都开始做见证，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没得医治。这些都来自我得益于威格尔斯沃斯的见证。真理就是真理，信就是信。当你去做见证，见证是有原因的。见证不是让威格尔斯沃斯比生命更伟大，见证是为了给你的信仰一些依据。别人做到了，你也能做到，因为他们身上有和你同样的灵，我们有同样的神。这基本上就是我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我读了太多这些人的故事，所以我会去做他们做过的事，结果发现很有效。然后我开始分析其中的一些东西，逐渐认识其中的工作原理。所以我告诉你，你必须确实知道自己要与神合一。圣经说得很清楚，他永远不离开你，也不抛弃你，不是吗？他就在那里，在你里面。你意识到了吗？现在你们都想一想，自己能够有目的的移动圣灵吗？那不是很酷吗？谁想演示一下？我刚刚动了，圣灵也动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我里面。你明白我刚刚使灵移动了吗？现在你可以决定要怎么动灵了，对吗？没有可能你移动了，而灵没有移动，你明白吗？不是说我突然移动，把灵留在身后，等灵反应过来后再赶上你。我们是一体的，不会一前一后，你落不下灵，丢不了的。事实上，只要我一想到要挪到哪边去，灵可能已经面朝那个方向而去，然后我就会赶上灵。有没有一点道理？神希望你与他合而为一，不要再制造分裂。当他使幔子从上至下裂开，他已经拆毁了中间阻断的墙。他说，现在我们是一了，我们要重新建立关系，所以不要再建更多的墙，不要再想，哦，他在这里，他在上面。耶稣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当他说基督的时候，他说的是恩膏。这就是基督徒每天追逐的事。哦，这里有恩膏，恩膏在这个地方降临了，那是一个复兴，让我们跑去那里。恩膏就在我们身上。人们正在做耶稣说不要做的事。他说，到了那一天你就会明白，圣灵将被拆来，他与你们同住，且要在你们里面。现在他已经来了，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恩膏就在哪里。无论我们在哪里，基督就在哪里。他说，我绝不撇下你，也绝不丢弃你。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不必上天下地东跑西颠的去得到他。静下来，知道神就住在自己里面，我不必去追逐，我可以行出我所拥有的。他如此想与我们合一，他与我们如此合一。当你真正踏入其中，第一步，你只要简单的决定，你相信自己与他是一，你决定相信圣经中神的话。当你开始这样做时，神会向你显现，你与他的交通将比你曾经有过的更深更广。你会发现自己成长到了一个水平，或者你已经进入了一个水平，在那里他可以跟你谈话交心。我很爱孩子，我有七个孙儿孙女，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但你未必能和他们有真正的交通。很多事情你无法与两岁的孩子分享。你可以爱他们，跟他们一起玩耍，
但你无法与他们交心，因为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你，你无法向他们充分表达自己，你知道他们理解不了。你可以照顾他们，可以供应帮助他们，却没有团契。想象一下，几千年来，神不得不忍受与人没有团契的生活。他有成千上万被称为基督徒的2岁孩童，他们把他拒之门外，不想与他合一，不想走在他的心意里，不想活在灵里，所以他不得不等在那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来找我，我会在那里。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不想与他同行，他们只是想让他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其余时间别管我，别老盯着我。想象一下，当你对此有所意会，神会大喜过望地说，这里有个人长大了一点，我可以和他一起团契，我可以跟他分享一些事情，我终于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督信仰生活。基督教不只是去教堂，做点好事，勉强过关。不，你与他同行，彼此交谈，一起团契。这就是耶稣常常远离人群的原因。想想耶稣为什么时不时独自一人，因为他渴望团契。他没有与那12个人团契，因为他们的属灵理解能力远远达不到他的水平。他说，难道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怎么不明白？你们还是不明白，因为你们不明白。然后他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像凡有耳朵的人，求求你们，请听听吧。如果你听明白了，就向我挥挥手。然后他说，现在我要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到你们这里来。接着他的灵开始来融入我们，浸透我们，突然间我们可以开始谈论他喜欢的东西，开始谈论圣经里所谓深奥的东西。突然间他就能对你说，哦，好啊，我给你讲讲，我们来谈谈，你想听吗？我会告诉你的。我真的相信，我看到了圣经里有些情况、环境、故事，诸如此类的东西。当我读到他们时，我坚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我站在耶稣面前的时候，如果我说，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发生的，我想我得到的答案将和我这时候的领会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不只是我的想象，我没有试图去想它会是怎样。如果我想知道当时的情况，圣灵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我脑海中的画面不能是事情本来的面目？圣灵就在那里，他从头到尾清清楚楚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是完美的见证人。他不会囫囵吞枣，含糊其辞。人们说，你以为你是谁呀？神会告诉你吗？为什么不呢？你认为他想迷惑我，不告诉我真相？不，他想让我知道真相。事实上，他说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基督徒不相信的另一件事。人们说没人能掌握全部真理，那么你肯定是那个不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相信没有人能，我向你保证，你肯定不能。但你必须开始伸展自己，说，你说过他会引领我进入所有的真理，我期待知道一切真相。你猜怎么着？圣经说你知道一切。约翰一书2:20-27中谈到了这个事实。他说，你们有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并且你们众人都知道，你们从他所领受的膏油涂抹住在你们里面，并不需要人教导你们，乃有他的膏油涂抹在凡事上教导你们。这膏油涂抹是真实的，不是虚晃的。你们要按这膏油涂抹所教导你们的住在它里面。 他说你们无所不知，你怎么会知道一切呢？你有基督的思想，怎么会不知道一切呢？你已经知道了一切。但如果你一直说没有人可以知道一切，没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的真理，那么你所做的就是部分关闭自己里面基督思想的一部分，这样你就无法行在其中。你必须能够期待行在所有的真理实际中。